我也不
长啊，讲讲。
刚刚我们在那个会议室那里，您说了，你说打那个签座嘛啊，如果签座说没有见信的话，那以后那还不能打了是吧？
我是不这么说话，打签座嘛，你都说我打了签座没见信，我总这么说，那是你不肯见信啊。
啊，这样的啊？
你不肯呐、啊？你不肯拿你啥办法？打签都不见信，怎么可能啊？你不肯见信？
那我想问一下，
怎么不肯？往下追着问，怎么不肯？不肯不着相啊？
不着相就是啊，
离相啊！
啊！
不着相啊！
啊，对。
那你不肯不着相，啥办法？
哎呦，本来还有问题，怎么看到你就又忘了？
还没完，到现在还都不肯离什么相啊？你不肯离见性相？
嗯嗯，
有性可见，有性可见吗？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它不叫见性。
嗯，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你是不可能是。
我错了，我错了。我还能问吗？
啊，你说你有话就说吧。
就说就是我在打坐当中，有的时间就是有一股那个气流老是往头上走。
有可能。
啊，然后呢，坐
气脉
啊，他就往那个就是个百会这个部位。
练气功的人是专门注重气脉，我们不是练气功的，我们修行就算不练气功，气脉的现象也会出现，不理睬，不关注
，OK OK，
不操他心，
okay.
气脉的事儿它是会有的。你只要打坐修行，气脉都现象都会有，气脉的现象。
好，谢谢您啊，齐老师，谢谢谢谢。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说成佛的法华经为什么、啊、
哦，有这么说法，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
你只能说这是一种说法就行了，你把它认死理这样认也不可认这个死理，但是这种说法它也有它道理的，实际上你说的是半句啊，还有另外半句呢，
还有的
人，哎呀，还有人脸，还有这，说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这样说，但是不能认这个死理。
我知道，我就是想作为一个科普，想听一下齐老师讲一下，就是那种普及一下这个常识吧。
为什么是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
不是，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就在这样了，就得看。要是我们吧，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想知道它清楚，就是仔细的去研读《法华》和《楞严》的经解，读经不可能直接读通，经解总应该能读通吧？要假如经解也读不通，这我们就可以讨论，这就是讨论经解。我们的问题不能说你给我讲讲这一段经文，这个话不合适这样说。你讲的再好，你有那古人经解解的好？你没有这个境界解得好，境界都读不懂，那我们就讨论境界。哪个心都有境界，可以这么说。不过有了境界，它不止一个，不止只有一个境界，就是好多境界。古人也写境界，现代人写境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楞严要解》，这都现代人写的。我古代都有《楞严经》的境界，古代公认最好的一种，那是古人那个，不是现代。认为最好的楞严经的境界是楞严正脉书，这是最好的一本经。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楞严正脉书是古文，是古人写的，不是古文，读不通。现在呢，就这个我们叫楞严要解，这个大体上就是以楞严正脉书就是译成现代语，大体如此，就变成现代化了。大体也就是说还是古代那个最好的经解，就是变成现代化了。
齐老师，正脉术不就是
焦光？对，就是那是最好的一个境界。
焦光大师那个就是后来那个元婴法师，他参考的就是焦光大师的，然后他写了那个《楞严》的讲义，有这么一本。
老师，他们线上有问题，我念给您啊。一个是李师兄，他问齐老师您好，我若加做第三印回向亡者。那仪轨从开始到结尾是怎样的？我不懂，老师麻烦您教教我，谢谢。
没有固定的仪轨，就按你认为怎么最好就是最好，在你那最有效的就是最好的，在别人那另说别论。
好，这个问题老师答复您了啊，李师兄，你要收到的话，您在那个聊天区您回复一下，回复个一就可以。然后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齐老师，我做了心脏手术，胳膊抬不起来。 我现在打六四大明咒结束的时候，不能举到头顶散开，可以吗？
可以，可以，这特殊情况嘛，可以，可以，
可以啊。那个温师兄啊，齐老师答复了啊，收到了啊，收到，好 ，OK。
您好，
您好，你讲吧。
我有问题，就是齐老师您好，我不太理解，就是明明山河大地在，为什么还说它是假的呢？一切都是在呀。
哦，是这样，你说它是假的。
对啊，说它为什么说它是虚妄的呢？
空，这样就是好像更。
是。
那就是当体是空。
我不能理解。
对对，假的空就是说空，就空假嘛，就是空啊。
那
见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话听到过没有？
我不太理解。
不是，我说这个语言听说
没有？
不理解，不说理解。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语言听到过没有？
就是因缘和合呗，是吗？
因缘说生法定义为空，要是说这个山河大地定说它是空，因为它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没有因缘他就没有这个，
那他明明在呀。
是啊，不就是因缘在他才在吗？打个小的比喻，茶杯这个就不说山河大地那么大的了你看这个茶杯它咋在啊？有原料，还有工具，有砖窑，还有技术，还有烧制它捏它的人，这些全都是这茶杯的因缘，离开这些因缘它就不在。就因为这我说的空，假的空。为啥说的空啊？因为它因缘所生，没有那些，换一句话说，条件能听懂吗？
明白。
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存在。条件这个名词在古代就叫因缘，现代语说条件，它古代就叫因缘。这就是说的空，就是它是因缘所生法，就是空。但是有没有一个不空的真实的、无条件的存在？找遍了所有的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说全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没条件它都不存在。只找出了一个真实的，就这一个真实无条件的存在，本来就有，永远存在，不依赖任何条件，那就是佛性。除了这个佛性，你再找不到第二个了，这叫微词于真实，于二皆非真，就这个佛性是真实的。无条件的存在是真实的，有条件存在说它是假的、空的。听我说啊，唯就这一个真实，其他都不是真实的，都是有条件存在。唯一真实就是只有佛性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呢，众生颠倒，假的看成真的了，真的他没看见。
可是我也没看到
佛性，他没看见，就这个真，就这个他没看见。
我也没看到佛性啊。
就是众生颠倒就是。假的能看见，真的刚好看不见，你看这不是颠倒吗？你看终生颠倒。
谢谢齐老师。
为什么会颠倒？
无量劫来一直颠倒，就是无明道成的，
是
无明道成。
从这个因缘所生法说它是空，是不是也可以用别的角度来解释它是空的呀？
也可以啊，
是吧？
你解释我听听。
三界为心，万法为识，这个呢，就是从这个能所的角度，就是相分和见分，这个可以吗？
相分和见分怎么能证明空呢？
就是他不是说是虚假的吗？刚才说你看这个是这样，我来解释，就是说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他不是说这些东西他不是我们的相分吗？他是因为能所
啊，不是相分
啊，
咋能有点印出空的概念呢？咋能说他是假的空的呢？相分他就假的空啊。
他是因为我们的，因为有了无明，才有了这个能，分出了这个能所，所以这个
有能有所啊，有能有所它就是空的假的吗？也就是有能有所的东西它就是空的是假的吗？这能说得通吗？就是逻辑上能说得通吗？这样说
啊，这样是逻辑是不通，逻辑是不通。
所以说空假只有这样，它就是因缘所生，离开因缘它就不在，你看它空吗？你要说是有能有所，这不离开能所它就不在，不对吗？离开能所它也在，它咋能会不在呢？但是离开因缘它就不在，所以因缘说什么话，我说即空。
那你刚才说别的角度解释也可以，那你给我们换一个角度解释一下，换一个角度啊，就是不是从这个因缘的角度。
虚空法。
吸空法藿香解气是不冲吧，就是换一个角度。
你这里是从原子啊什么的分子原子上面解释的，
吸就是分析，
包括这个那个吸，吸空啊，
说分析啊，吸那个吸，一个木一个金两个金啊，实际上这一个词这一个字的意思，拆开它就叫吸，吸就是分开的，真是分析，分析分拆开它，把它拆散好，吸法真空就是把这个色法给它拆散了。一直拆，一直拆，拆拆拆到最后不行了。要是按照那说，就是什么，就是临虚尘太小了，临近虚空的微尘。临虚尘啥意思啊？临近虚空。你说它是个微尘吗？你现在把微尘了，你跟开的小的那个微尘都不算了。你说它不是，它是个虚空吗？它也不是虚空吗？好像有个微尘的概念啊，这叫临虚尘。
但
是。说没有也对，说他有也对，就什么微尘，非常微细的微尘，这叫临虚尘。要是用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叫伯约尔相对，你说他是伯，他是粒子，不是，是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伯约尔相对，伯约尔相对大概在佛法上就是说的临虚尘。啊、哦，你把这样说，只有佛法跟现代自然科学是合拍的，咋样解释都能通。不管大到宇宙观，小到微细的，刚才说的分子原子说的都能记住。大到宇宙观，佛说的宇宙跟现在用望远镜观察的就不是两样的。实际上呢，他总是说，那就是啊，十方说虚空十方，说时间三世啊，还有什么上方世界、下方世界？要是按照古代我们就是我们的概念，古代人的概念，哪有上方世界？上头是天。人下方世界，下头是地，我认为天是个盖，盖着这个地的，古代就这么认为的。我们现在就有这个现代宇宙的现代的科学，但是我释迦牟尼佛过去说法就是说的十方世界，就是说的有上方世界、下方世界。
好的，
在古代那个宇宙观里难以接受的，佛说法，反正佛也不会解释。说有这个事，有上方世界、下方世界人。
行，这个角度也行，这个角度也明白。刚才谁还要问问题？
谁？还有好多，不是这两个，刚才举了一个微观的、宏观的，古代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法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就是是契合的，不仅仅这个地方，好多地方都是契合的。我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吧，这就说到微生物这个资格，微生物啊，就是眼睛看不见的细菌那类的。我们就说这一个有事情肯定是啊，佛是这么说的，经营一杯水八万四千虫，那时候没有细菌这个名词，说成虫，我能看得见，他就知道这是东西，这都是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就是八万四千虫，八万四千是多的意思，很多很多虫就是很多细菌，好多好多这种事就是现代自然科学跟佛法里说的是契合的，别的宗教就不一定了，不好找了，
这个佛陀那《陀罗尼经》也符合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理解，
也是契合的，也是一样，也是契合的。那时候没有现在自然科学的手段，但是佛就告诉你就是这样的。
他想问一下那个现代物理学，他解释的那个量子物理的话，现在相当于是他属于
还没达到那个究竟的那个说法是吧？
那他们究竟不究竟？他们只是这样，这就。现代自然科学在微观上的成就，研究微观的这个成就，研究宏观成就另外一回事，这研究微观就在有这个成就，这个是也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沿就到这儿，再进一步好像还在进步，还没到，
就是目前它的阶段相当于一个相似播放而已。
实际上这样说，现在就像这个就是近代了，近代发展的并不快，牛顿、爱因斯坦那个时候发展极快，特别是爱因斯坦那个基能公式，那绝了。可是现在呢，再也写不出来这种的公式，不好讲了。这就不好。反正近代啊，自然科学是不如他那个时代发展快。
就是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科学的目前它攀登的这个阶段，应该估计就可能还没达到。那个佛法的一半的高度，
这样 佛法说佛说的法是契合自然科学的，要说完全一样，那只能它不能完全一样，要说是佛的说法是领先的，有好些现在自然科学说不上，还说不上来呢，佛法上好些概念还说不上来呢，到底是不是啊，也就看以后科学的发展吧，咱也不知道，看以后吧，
就还在攀登的阶段。
哎，对啊，是
那还在半山腰呢。
线上的问题你复述一下。
嗯，那个齐老师，他老师好，请问老师，修心中心只注重手印和咒语，不强调打坐的姿势，那么是否可以站着或者走着修法？
不可以，不可以站着走着。我疼，我疼。
老师啊，他这个不止一个问题，有三个问题啊，
哦、
四个问题啊。然后我给您念第二个，
这个了，你念第二个。
不能啊，老师回复你了。如果不能站着或者走着修法，只能坐着修法，那么坐着修法的内核本质是什么？是为了更快的入定吗？是为了打通中脉？我就连着给您念出来吧啊。入定打通中脉是为了这个吗？
不见得非要为了这个，就是不为了这个，对于入定和打通中脉这两个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就是不为了它也会发生。
张师兄，
看看第三个问题吧。
没了，老师，我都给你一起念出来了，答复你了。是想让齐老师念一下心中心的咒语，可以吗？这个不，现在不可以。
你原来老人教念咒语为主，
有没关系？
原来老人有你录像啊，教念心中心咒有啊？发现过没有？
有。
以原老人所念的为准。
嗯。找齐老师，让你找那个元婴老人念的，以老人所念的为准。
他碰到他都知道可能。哎，我猜想他知道。
他
刚
学他念不顺啊。
嗯，元婴老人他不是，修行不是主要是要见性的吧？那么就是说我一开始也是打坐，然后打坐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能观的那个东西，因为就是那个旁观对吧，很容易慢慢的就废了。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别人跟我讲，他说见性的那个就是能观的那个东西，就是见的那个。
我没听懂呢。啊，能观。
能观和所观。他报的那个能观，他说是能不能观，他说能观。
他说是这样的，他说能观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那个了了灵知，说但是呢你还没有完全的解脱，就是说彻底的解脱，因为这个时候你有一个能观的和一个所观的嘛，因为了了灵知它
所观是什么，能观的是了了灵知，所观是什么？
对他就是这样说的，就说你还没有彻悟，说因为你现在有肯定有一个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能观的，也就是了了灵知，还有一个所观的，就是
哎，我就听他说的，你所观的是什么？我听
所观的也就是比如说啊，我所观的，那就现在听到齐老师正在跟我讲话，然后他说这个时候你的能观的和所观的还没有脱落，有两个东西你还没有彻底脱落对吧，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
能观所观怎么脱落法，咋样算脱落啊？我都听不懂他说这个脱落是咋回事啊？
脱落
能观所观脱落是咋回事，我没听懂。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能观的和所观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两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你先听我讲，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发现两个东西存在，一个能观的和一个所观的，就是见到的，就所观的，能观的就是我能够听到齐老师讲话，所观的就是我看了，我听到了齐老师讲话。
这不一样吗？这俩怎么听了一样啊？这不是两个，这是同一个啊。
然后对我来说它不是同一个，它是两个东西。然后有一天就是有一天我正在坐车的时候，然后就听到那个师傅的导航，然后突然之间我发现就听到他的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我自己，就是突然之间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原来能观的和所观的它就是同一个东西，然后
就
听到
了，没听懂。我没听出来，同一个是咋样同一个呀？都没听出来。
不好意思啊。
你刚才说的是同一个，我听着不像啊。你说的还是俩，不是同一个呀？
我说了， 因为我打坐我会发现有一个能观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会生出一个旁观的，那个是不是那个云老人说的那个了了灵知？
没听懂，
没听懂。
你说的啥？啥了了灵
知？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元音老人说的那个，当我们就是一念不生的情况下，生出一个了了灵知，
一念不生了了的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后面这句话先不说，说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向内看，现在这么多人，所有的人，包括线上的人，向内看，向前没向前，看到没看到？
啊，
都能看到，都能看到，对不对？有看不到的吗？你注意，看到不算见性啊，肯定才是见性，知道吗？肯定这个才是见性，你看到了，你不肯定算见啥性？
我明白了，
那不叫见性，
我们见了之后，主要就是必须要承担是这个意思吗？
承担，
就是说必须要肯定，就是用您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要相信，必须要肯定。
现前是佛性现起来，那叫佛性，你没肯定啊，你从肯定才叫见性。这个话就这么说，不按你那个语言说，按元音老人的语言，我们说话不使用自己的名词。使用元音老人用的名词，好吧？
啊，我明白。
你看肯定就是见性，就用这个名词，不用你再多加解释，因为这个能听懂。看肯定就是见性，还用解释吗？都能听懂，能听懂，你用你的话说，好像也能听懂，但是不用你的语言。我们约定好，都用元音老人的语言，佛老人的法就用元音老人的语言。
行，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好好好，嗯，好吧，嗯。
啊，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的灵知啊，了了灵知这个，它能现前，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敢肯定，或者都不肯定。
他不可能，他并不是不能现前，所有的人都能现前。刚才我说了，包括线上的，包括在座，全都现前了，有几个可能？
是啊，这为什么我不肯？
无量劫来的习气就不肯这个，肯的都是有相的，这个东西无相，他就不肯。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
真实的，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肯虚妄不肯真实，这就是无量劫来都是这样颠倒的，所有众生颠倒，真的不认就是假的，呵呵，颠倒。
这个颠倒要怎么才能解决呢？
修行啊，学佛修行啊，修行就能解决。我们修行干什么呀？不就是颠倒过来吗？
就没话说了。
就是啊，就是。
他不肯那个虚妄的。
他现在已经明确说了有两句了。
我们说虚妄它有定义，这个虚妄就是空啊，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就是定义。为什么说它空啊？说它假啊？说它虚妄啊？为啥说因缘它是因缘所生？就这个。要是因缘现在不就又这刚才说了一遍吗？在现代古代说的因缘呢，在现代叫做条件，它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条件消失它就不存在，就因为是这说的虚妄，它离不开条件，没条件它就不存在。刚才咱们拿这个做比喻了，没有原料，没有砖窑，没有那个师傅，没有烧纸，它就没有那个杯子，它离不开那个条件。
这个
但这个离不开条件，有条件存在就虚妄的。就是这样说的虚妄，
为什么
我们没有佛性，不依赖任何条件，本来就有，永远存在，所以说是真实。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
什么虚妄呀？
我无量劫来就着相惯了呗。
我现在也没肯呢。
那你不肯，拿你没办法。你不肯拿，拿你没办法。
可以举手，
可能我肯定。
老人说是你哪个命就是见性，老人生
意思我是肯，但我不理解我咋肯呢？
他说啥？
不理解怎么肯呢？你是被从佛性是什么呀？
对，我也不知道。
那个丈夫啊、儿子啊，这些是真真切切的。他现在就是说的，我也说不清楚应该咋说，反正他就认为那些是真切的。
对。
活，然后是为了这个把过去能够扫掉。
对。
对啊。那你要是他的想法跟你说的一样，你为什么要学佛呢？
我也不知道。
不就 就是这样的，别人推荐了他就学了，也在修，现在在修，
在我都三百来做了。你只要肯打坐，打完全坐以后会明白的。这都全坐完没用，这套路。
我啥不想是吗？
再不说了，你肯打完全坐吗？肯呢？我心中心法，打完全坐以后再讨论都可以。就是说啥都不明白，啥都不了解，都不知道。你只管打完全坐，以后会明白的。
好的，好的。
全坐就是有这个功效。
谢谢齐老师。
嗯，开智慧呀、啊，全坐开智慧嘛。开智慧了都容易懂了。
齐老师，
你好，
你好，我想沿着刚刚大家讨论的问题再问一下，就是那个佛性的话，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能知、能听、能看、能闻的那个东西，就是
你说的跟老人说的是不一样的。老人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
啊，
不是你说那个能说能知，不是那个寥寥分明，就这个一念不生，明明历历的在。你说的都已经向外求取了啊，不向外求取，向内看，看自己的心。
向内看，向内看就是您刚刚讲的。
寥寥分明的在，寥寥分明是说的明明白白的存在。一念不生这个东西了、
啊，
这个心呢，明明白白的存在，它就是不起念头，它也存在，并不是说起念头就是有心，没念头了它就是没心。不是，没念头也有心，明明白白的在，寥寥分明的，明明白白的他在，就这个心就是佛性了，告诉你就是佛性，当然的佛性。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能够承担，肯定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就是佛性，那是不是就是说我就可以在一边修法的同时一边去保任呢？
告诉你这是见性，所谓保任啥意思啊？老是走失。总是从这根本上走失，马上拉回来，还是这个认识，这个认识老是会变化，还是这个认识，这就叫保任，保护本性不失就是保任。
哦，然后我们就是老人所说的法里面，就是说千座中见性，见的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寥寥灵知，一念不生的这个性，就是要见这个性，是这样吗？
当然当然是这样，可是这样，你要是跟任何事都不能说过头，你一直在强调这个，它就出问题了。
哦，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就是了，你不能再一直在这一直加深印象，一直这样它就有问题。
哦，我懂了，因为我
说着可行了，我觉得法执就来了。
对对对，因为
开始了谈不上法执，你在这强调不多了，法执就来了，行了。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是一直卡在这，我一直就是卡在这动不了了，然后就翻不过去这个卡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这样，明白了便修。
啊啊啊！
不再说什么了，明白了就好，明白了便修。
这个就是这个明白了，肯承担之后，然后就可以像老人说的，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事情中去磨练自己，是吧？
当然是，当然是。
哦。
我都觉得你现在都已经说过头了，说过了，说的是对的，但说过了。
啊，
对的也不能说过，说过了，转化向其反面转化，就会转化到反面。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疑问哈，就是那既然就是老人已经或者说齐老师您已经直接开示了我们什么是佛性，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在打坐中需要去见这个性呢？
你不肯呢、啊、
哦，就是为了让自己肯。
对啊，你不肯呢、啊、所以你还要打坐，
要兜一个圈，然后去肯承担，然后再去做下一步，是这样哈，是这个道理是吧？
我们现在是这么说的，就算你开悟了，圈坐也要打完。
啊，明白明白，那
这么说的，
嗯，
所以你就别说为什么打坐了，为啥坚信打坐，这个话是不错。就算你开悟了，你践行了，也要先打完前坐。所以这个啥意思？就是前坐的功能啊，绝不仅仅是开悟，绝对不仅仅是开悟，它功能多了，对你以后的修行都有好处。一定要打完前坐，但是前坐打完以后就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那个能力了，就是再打也没用。这就是祖师说的，前坐以后不要再打坐了，再打也没用。但是前坐必须打完，不打完太可惜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人。
就这个多打点，他就没用点也不要紧。
好的好的， 然后齐老师，我特别感谢您，就是在不除了这次之外，还上一次我参加这个会议，然后提了您也是关于老人开示问题，我一直搞不明白。但是您听了，我就是我听了您的解答之后，我第二天就像就跟你，我就真的感觉到好像有一种加持的力量，就突然一下就在生活做事情的时候，
没那么深，你别说这傻了，没那么深。
就突然一下，就好像在洗碗的时候，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你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没有明白，但我第二天洗碗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我突然一下就通了，就懂了。
老师呢，一口气上不来了，佛性在哪儿？
一口气上不来，佛性在哪儿？这个实际上都说得很清楚啊，对吧？那个时候不就已经到了中阴了呀？一个人上不上都中阴了，中阴怎么得度？那不有中有听闻教授，教授听闻解脱密法吗？那就说一口气上不来以后的事儿。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这个讲的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以后的事儿。看这个啊。
他那个郑师兄啊，老师说让你看那个中医救度啊，中医救度
秘法，也就现在有一本解释这个这一个秘法的叫中有秘籍，有这个吧，有中有秘籍吧，就看这个中有秘籍，那老人的讲解，
郑师兄啊，老师让你啊，他说你说啥？你要不要
一口气上不来以后的事啊？中有，
其实我感觉你可能不是这个吧，你是想跟老师打禅机吗？还是怎么回事？还是真没懂啊？还是不懂，有看过还是不懂，你上麦说吧，现在给你机会啊。
我不认为你不懂，我认为你是看懂了你不信，我这么认为，我猜错了吗？我就跟他说的，跟这个你并不是看不懂，你看懂了你不信，你不相信，没错吧？没猜错吧？
老师问你呢，猜错了没有？你看懂了但是你不相信，
所以你就说成是看不懂，你就把这个不相信说成看不懂，没猜错吧？
他没回复，
没回复，没回复，就是说准了。
他说没看全啊，我看啊，老师，那还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线上啊？你问了老师，你说见到了没认取，还能再见到吗？
还能，
孩子，
还能，还能再见到。他知道了明摆着的，谁见不到我？人只是没跟你说明白，人人都把明摆着，但是几乎人人都不肯。怎么管用啊？老师说是一肯肯定就是见性，那不肯管啥用啊？
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下次见到了可能还不认取哦，丹森师兄，你要不要上麦跟老师交流啊？你下次还不认取咋办啊？你就这辈子都不认取咋办啊？
那个老婆还修行，修行到这个程度就认取，修多了修的时间长了就认取吧。
啊，老师回复你了啊，他好像在不在麦上？
下了，咱们谁
开？老师，
问一下，为啥签做完了之后不能继续打呀？
他说啥？
签做完了为啥不能继续打？
不是，主事说了呀，再打也没用。主事说了，签做以后不要再打，再打你看这样，你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就是再打也没用。这张关键词搜索《怡海江沿路》，看有没有？主事说了。
师兄他问，佛教经典里讲的家夫座到底是双盘还是单盘？第一个问题。
不是说的是心中心法吧，他是说名词的。
他是说后面他有一个问题是跟心中心有关的，他说。
他问家夫座跟心中心有关没？
有关系老师。
有关，就这样回答，心中心法不要求家夫座。也不反对家夫座，也不要求家夫座。家夫座很好，但心中心并没有指定非要家夫座。
师兄啊，其实老师把你后面几个问题就都一并的回答了，一并的回复了啊。然后你看一下，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就欢迎你上麦。你听到老师答复的话，打个一。不是现场的师兄，刚才有没啥？现场的赶紧，
谁举个手？举个手。
来，我念咒的时候念不了像老人那么快，一快了气就不够用，这个怎么办？可以慢一点吗？
你说的是修行中用法坐上持咒吗？
对，
其实你要坐上持咒，每分钟10到12遍，
就一定要像老人。
不是在坐上看着表，不是在坐上不看表，是在坐下你看着表念10到12遍那个速度，有一个印象，你在坐上就用这个印象这个速度念。
我就是有这个印象，然后我，但是我一太快 快了，我好像气儿就不太够用，气短。
像轻松自然的，不要用力。实际上我们说持咒跟气没关系啊，我们说的是心念耳闻呢，耳闻就是听闻呢，我们并没有念呢，心念就不是口念吧？不是口念，你哪念呢？你都没念呢，耳朵听见的。
哦，我明白了，我心是
念了，听不见，嘴唇微动，帮助听见，并不是嘴唇微动要念咒，是帮助听见，就是，就嘴唇微动。
不是心使劲了，我感觉，
不使劲，轻松自然的，不管是修什么法，都是轻松自然的，都一般，都不一般。
嗯，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天是第六天了，然后不管单盘、散盘、自由盘，都是坚持不到两小时，就是总是差一会儿就疼得不行。
但是别盘，就像一海，就像一海教员录讲的，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腿脚在地上了。现在
那不就相当于挂腿了吗？
而是腿不置地啊，挂腿是腿，但是吊的它没到地，那叫挂腿。这个不是挂腿，挂腿是两脚交叉着地，那挂啥腿啊？
是不是就是全腿、挂腿、直腿都不行？
我们没说都不行，我们说的是都行啊。你为什么从都不行这个角度考虑呢？
那我行了，打坐，那肯定要做好一点嘛。
我们说的是不要你那个好也能打坐，你那个好就是你打不成坐的原因，你为什么打不成坐啊？就因为你那个好。
对，我是一个挺追求完美的人，什么事情都要求自己做的最好。
在你那打坐必须不完美才能打好，完美就行，完美打不了了。
对，那我就是腿随便放就行呗。
怎么又成了随便放了？想到两腿交叉着地，哪有这么随便的？他可不是随便的呀、啊。
那我单盘也不行，反的也不行，自由盘也烫也不行，那我就不知道咋放了。
谁对你说那么多也不行啊？你那也不行都变成也行，就可以了。他不是也不行，你说那全都行。
就是说我自己很多给自己障碍了，是吧？
我听到像是你说这个，对，是的，
但是痛的时候是如果想直腿挂腿，这个肯定不行吧？
好的，
你一开始就别难为那个腿，它怎么会痛呢？
哦，对，
我们两小时，要假如你能坚持两小时，痛点也没关系。关键问题是，你因为那个痛，你可能都打不成心中心坐了，那就不值得啊。
哦、
你要说我能熬俩多小时，痛就痛。很好啊，你觉得痛点也没关系，痛就痛点也没关系。我们不在乎你那个痛不痛，就怕你因为那个痛做打不成了，恐怕这个事。
嗯，我就是
怕。要你做能打成，只要你做能打成，痛就痛，没关系，让他痛去。
那要是对自己狠一点，就把腿绑上，
那
痛。
能行也行啊，就怕不行。要能行，不耽误打坐，你就让他痛也不要紧。就怕不行，一痛就起坐了，打不成了，不是吧？
我老怕腿没弄好啊，重没弄好啊，影响效果。
不要效果，不要那么好，对你来说，不对别人说，对你来说，这些都不要，你才能修心中心法。你要这个，你修不了心中心法。
我明白了，师傅。好了，谢谢师傅，关麦了。
很简单，别自己整自己了啊，好吧？别自己整自己的。
钱老师你好。
啊，你好。
你好。我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膝盖不行，我就是可以有点小，就可以这样交叉就可以了，是吧？
可以。
哦，直腿交叉，因为我的膝盖不太
可以。
可以。好，谢谢徐老师。嗯，谢谢。
啊，我是现在签座了，签座第十几座，十六座，然后到现在为止，我这个还没有入定，有时候能进那么。一分钟左右，
前座都很好，不要入定啊！要他入定干什么？不要入定。
不要入定的话，那疼呀什么呀？就
前座了啊，没有入定。
嗯。
这不可能没入定。他只是可能他想着入定，大概是很深的定。你想啊，等前座都打完了，没有入过定，绝
没有没有没有前座开始十几
座。当下那个定是比较深的定，大概是。哎呀，我以为打完前座了呢。
就是。 还没有摆坐的那效果好。
我们不要求入定，你别在意入定不入定，不要在意它，我们不要求入定，有要求入定也会入定的，就是入定也不在意，不要管它，就不理会，不去搭理这个事，入不入定不搭理它，你只管打坐吧，不关心入不入定，不搭理入不入定，只管打坐。
然后这个脑子里老想别的事儿，上座的时候还没有，坐上的时候反而想
提起注意嘛。你看看，你看看，不这个时候更好提起注意嘛？就是因为你那个心乱，马上提起注意，就更好嘛。
嗯，好，就有时候不想念了。
想念想打妄想，那你还念吧？要是妄想也不打，你不念也可以。
啊、哦，明白了。
注意是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起不动了。手印不倒不算，可以放下咒语，万万入定。实际上妄念打不动了，是已经入定了。心不乱为定嘛，妄念都打不动了，这不心不乱，那不已经入定了吗？
但这个定非常浅，我感觉就是
当然当然不是那么深的定，我们不专门修那种深定啊，不专门修那种
深定。哦，那可能会有一点点，但是可能就不觉察就过去了。
不在意，有一点点没一点点都没关系，不在意定的事。
哦，就这种情况下，他就能打开那个本来。
你是不是认为入定才能打开本来？你这个认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入定就能打开本来，
哦、
这个认识不正确。
哦，那有时候我会想，那个脑子里啥也没有的时候，就是脑子里啥也没有的时候，我就想那个东西，那个就是。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啥也没有啊！你想的东西不是脑子里有的，怎么是脑子里啥也没有啊？
对，就是多了那么一个想法，但是就是很清净了，那个是不是快了？
正打妄想了，说啥快慢呢？你怎么正在打妄想了？现在？
好吧，还早了，那就。
修定啊！
深定。
就
我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浅定，什么是深定，什么是入定。
专门修定这个，咱就不在这说这个了，因为有专门修定的修法，还有专门修定的资料，四禅八定它都有具体的说明，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打坐入定，它都有它的讲究。什么是这样说？咱什么是深定？再这样说，这个已经不是欲界中想入了初禅了，比以前呢算深一点，不是初禅有标准的，是出现哪种现象才是初禅。八处十功德，八处就是八种身相，身体方面有八种现象状相，还有十功德是十种心相，有十种心态，出现了八处十功德才算你到初禅，那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在后头呢。八处一般这个大概能听懂啊，动养色滑冷热轻重这一八处。养动身体都动动工作是吧，这个还养身体绝对养，都说的身相嘛，身体嘛，还色滑都有，还冷身体也冷，觉得热，觉得轻，觉得重，八种现象都有出现，这是八处。还有十功德十种心相，这个我背不下来，查一查能查出来。十功德就是十种心相，出现这个八处十功德，初禅才到。我们现在这点功夫啊，连初禅都没到，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很少很少人有八处出现有这个八处十功德，但是呢，我们不修这种定，我们修定是为了坚信，不专门修。这是四禅八定的讲的，修四禅八定啊，这是那个讲的。
好的，谢谢。听着就觉得有点累。
是啊是啊，
在这事儿并没有这样深入的让我们这样往上走啊。
不是，主要他，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啊，他是因为他打坐可以打很久。
不是专门修定，他有专门的道路啊，绝对不是你在这自己出主意乱打坐能够达到目的的。你打打坐，你自己能打坐，就算你能打，也他们都有具体的目标啊。
是因为这个原因问我，是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
那我错了，我带你问的。
时间长。
对，他打坐就很长时间。
干啥都有干啥的学问，打坐也有打坐的学问。你能打坐时间长，你不知道四禅八定，你还不算是入到打坐的门里，都不算。
他不知道不会
学。啊，都我们都不知道，都是学会的，都可以学。
那看书看没看？
一般看书，关于四禅八定的书，可以让别人看念给你听也可以。但这些理论不是要知道的。
去搜一下吧。学佛第一要自见证啊，但他不到，他不学嘛，那就懒得拔什么的。
懒得啥事？
这有点难。
那他看不懂了。
看不懂
那不要紧，
不懂
看不懂这就有讨论头了，那不怕，我们讨论的就是你看不懂的，你要根本就不看，听听开示，学不成啥。就算不，如果我们都不开示这个，只答疑不开示，就算开示，你还是天书，听天书了，听完就光听天响就不知道啥意思，可能光听天在这说都说话，你能听天响，这说了啥意思，大概就是不知道。
那还是要看书，
我不就说你不愿意看书，别人念给你听也行。理论我说的是理论，你不能不知道，你不能不知道啊。
哎，我们现在网上可以自动念啊，
那也
赶快打一个广告。不是，还有一个读书会，
读书会吗？
我们在这儿说的，你不能不知道。假如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也不在意我这个不知道，我觉得挺好，也行啊，那样也行。你这又不知道又有事儿，那你就必须知道。你有事儿了就问，你要没事儿不知道也是。
齐老师您好，我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
齐老师，那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经》里面，一咒六印品第五当中说，那个修持第四印，它的经典中它的是这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其作需结痂以得验，我的理解就是说，修第四印的时候，他就是必须强调要结痂不做才能得到应验呢，就是说它的功能作用才能够得到发挥呢。所以我很想搞清楚，这个佛心经里面讲的结痂不做是双盘还是单盘还是散盘。所以我这样现在我也修了600多座了，我很认真的对待每一座，我很想按照佛经里的要求，按照他的标准来结痂而做，所以我非常想搞清楚他这里面讲的结痂到底是单盘还是双盘还是散盘。我不想老是给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我很想严格的要求，按照经典的要求来修每一座。我很珍惜时间，所以我必须要搞清楚这一句的法义。其作需结痂，
这里都有一个，这里都有一个意，有没有？
对，有一个意。
意啥意思？
所以我对这个经典
的说法，你先说意是啥意思？我说这个意思，你听对不对？意就是也啊，意得验就是也得验。我这个解释对不对？那么好，做需加福也得验，做不加福也得验，不对吗？他有微信的了，
就是一般的佛教经典里面，
当然加福比不加福肯定要好得多，但是做不到啊，做不到好得多，就那个不好的也比不修强吧。你说这么啥，你说这么必须，那就行了，那加福不了的就没法修了。要说义，加福不了的也有法修，只是不如那一个加福的效果好而已。
我知道了，
效果好也不是没效果呀，并不是没效果啊，
我现在，
所以这个家父是双盘单盘都没关系的，有个意在这搁就没关系了。
没关系，是因为你的问题不知道，没找清楚，那二组怎么处理？
心中心法不要求腿，这是祖师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对，
不是说不要求腿，刚才说站着也不可以修啊。
什么？
站着也可以修，
站着不躺着
不见得。不要求腿是不要求怎么盘坐，并不见得站着也行，站着不可以。这个说放到啥程度啊？没有放到站着，放到什么呢？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放到这种程度。坐五六寸高就是拜垫那么高，一个坐垫拜垫一般就五六寸高，两腿交叉搁地下，不在坐上，放到这种程度，不能放到站着，放不到站着。
就强调就是要两腿交叉就可以了，是吧？
强调呢，强调了，两腿交叉着地也可以。
人家说你不究竟，不要执着。
左压右压左都可以。
左压右，右压左，也没有佛，没找到佛经依据。佛学大辞典，他还是没有找到佛经依据。嗯，你那个打九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打完啊？是不是因为这个腿遇到的困难，还是别的困难，打九没打下来？
我当时遇到的困难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件非常我烦心的事，我当时怒火中烧，无法遏制我内心的那种烦躁。
困难是人，现在跟腿没关系，心脏
膝盖疼。屁股疼，腿疼一起向我压来，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果断的下坐了。我当时就踩上了极限，
非常果断的下坐了。
对，我当时
你好利索呀！
两个呢，我当时这种情况，我这样修法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当时心里特别的烦躁，突然想起一件非常烦心的事，我当时是怒火中烧，我坐不下去了，主要是这种内心的烦躁让我坐不下去。所以我当时想，这样的情况我修法真的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还不如回去好好睡一觉呢。我当时就产生了这样的邪见，我真的非常忏悔。
实际上啊，信不信佛，修不修法，完全是你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修行解脱，是你自己需要修行解脱才有用。我们需要你修行解脱，你顶多看我的面子打一两座，不可能迁座，不可能变迁座。是你自己需要开悟见性，你才肯坚持前做。可能看我的面子能打一两座，这有可能，但是那不管用，那打不坚持不了前做。你说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古人说的这个假佛做是有个标准了，还是就是？
哎呀，我都想你开玩笑说假佛做，都说了说了，老师都崩溃了。就是老师，
假佛做就是这样，就理解为双盘吧，就是双盘就是假佛，实际上。家父有双家单家，双家是就是双盘，单家就是单盘。
哦，好的。古人经常说打坐的时候，
实际上古代啊，说到女性打坐是不建议双盘的，女性打坐甚至是反对双盘，他就单盘。不过我们现在呢，好像女性也双盘，都成这样。其实，在古代，古人是不允许女性双盘，它容易引发一种疾病。由于他这个生理结构不同，容易引发一种疾病。其实简单的说吧，就是经血，就是那一个。哎，对对，是血崩啊，容易引起血崩。单盘不要紧，双盘容易血崩。建议古代不允许双盘，古代比丘尼都不允许双盘。那个是古代的规定，现在不管了，啥都可以，都成这样，现在是不管这事了。
那个齐老师线上还有问题啊，那个我给您念懂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啥意思，他就问了一个有时间多打几个也可以吗？我不知道针对的是哪一个啊，你要在线上啊，你可以把问题再重打一下。
那也直接回答他
啊，
有时间多打几个可以吗？可以
啊。那实时说，
老师说你肯定可以，能说不可以吗？
他说答对，
我拉了个字。
落了个字，您说一下。
反正闲的也是闲的，那有时间多打几个千座不也挺好吗？
多打几个千座。秦老师，这个不，
千座再打了，告诉你再打也没用。这不是我们的观点，祖师说的。千座以后，新东方打完千座，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现在可是有一种现象，有些人就坚持打新东方法，他不仅仅是千座问题了，就不论数了，他要打。打一生，一直打他的临终。其实说起来好像是很精进，其实我不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他慢法，轻施慢法。为什么说他慢法呢？你得知道法是怎么分类的，客气取证之法、机声取证之法，还有中音取证之法。客气取证之法上等的，这个机声取证呢？典型的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就即生取证，念佛求往生，念一辈子佛临终成就，这就是来一生成就。他把心不信法当成修一生成就的了，不是慢法吗？修心法是客气取证之法，就是定一个时间就要完成，打完千座就是不能再打，再打也没用，就是这样的，祖师说过的，就是再打也没用，不允许多打，可以这么说。打七也不允许多呀，咱要打几个七，勉强只允许打三个七，限制都是打三个七啥意思？不是鼓励你打的，是限制你不能多。后来这些人一直觉得少， 再加一个老人家，好吧好吧，再加一个，顶多加四个，再多不允许了，是不允许多打，不是不允许少。
就是迁座内打四个
半边。不是迁座内，就是打七，就是四个七，不能多打，不允许多打。原先是只允许打三个七。
没有没有，我就问这个。
对对对，是限制，不能多，是这样限制的。现在可理解，可以当好理解颠倒，越多越好，这成了理解成这样了。新中心法不是这样的法，有越多越好的法，不是没有，但新中心法不是这样的法，新中心法是克期取证之法，克期取证，定一个克期就是定一个时间，定一个时间就要见性，克期取证，就这样的法，
就相当于是
这个都不肯见性，这不就是办法了？
就相当于我们
这个不值钱了，这个东西吧。
就相当于我们修法整个过程中只能最多打四个七是吧？
现在才允，原来三个不允许多打，现在是允许到四个，再多不允许了。
那比如说我们打了之前可能零散的打了一个，那后面只能最多打三个了。
你不那么说，是连续的，
连续打是吧？
讲的三个四个都说连续的。
哦哦哦，那我明白了。好的好的。
我们这儿打七的时候就是打四个，等到他在这个心性上他没有开那个根本智慧的话，他特别着相的，他到了第四个七他就是有境界，他已经每天打十二个小时，对他来说那个境界、就是他在里面研究那个境界他也有变化，他就后面的话他肯定他就能够入定，他入定了他就有境界，就开始哎我这是什么呀，我那是什么呀，我在里头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有这些，他再往后打可能还是这些，就是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连续
一
直，
对对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师傅，那个现在就是说，祖师说那个打千座，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个现在人心比较浮躁，最好是在打千座之后呢，再多打一两年，有这个声音，那是打完千座之后就。再打一阵儿呢，还是打完千座之后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定呢？
这样跟你说吧，遇到这一类问题，不仅仅是这一个，就这一类的说法，最好是去查找祖师开示，用其中的关键词收缩祖师开示，看看祖师说了没，祖师没说，别信这些的，别信这些，我们以祖师所说的为准，那祖师没说的呢？祖师没说的个人坚持个人的，不去跟他争论那么多，我们也不在意这个事儿。祖师没说的就是不重要的，他讲这话重要吗？不重要，要是重要祖师一定会说。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这个人他打千座已经打完了，但是他没有认取的话，那我问一个我挺好奇的，就是他将来他走临终的时候他会有，他是直接走啊，他还会有中阴身吗？
这影响中阴身啥事儿啊？
不是，
就
像打了，就是他直接就他应许了，当然他就当生，就是已经就是生过净土了。但是假如他这个人他没有应许，他也打完千座了，而且他每天
这样，我
但他小孩没有，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我问你这个问题，当下已经生过净土的人中阴有没有？他死的时候有没有？
那就直接走，没有嘛。那直接去嘛，
那是啊，那要是有所修行成就的人不一定非是修心中心法的呀。
嗯，对呀、
啊、仅仅修心中心法只要是他心空修行有成就、都能不经历那个中阴，都可以直接去净土。
那他要是没有认取的情况下呢，他也在念持是咒，那他这种情况下他会有中阴身吗？
就是都念持咒的人也不是说不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因为他念一念有所不同。
哦，那好，谢谢老师，那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
你讲吧。
啊，两位老师好，因为我现在是刚刚开始修心中心法，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呢，就是生病让我一只手的功能不是很好，所以在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呢，我的有一只手的手印呢结不起来，老是容易散印，所以呢，
这就是不适合修心中心法的。原本心中心法就不是人人当机啊，原本这个法就不是人人都能修的， 不适合修心经正法，不耽误学佛，也不耽误求解脱，也不耽误成就，你可以修别的法门吗？不用接受因的法门可以吧？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用接受因就可以念，这多好的法门呢！一定非要修结因的法，不仅仅心中心法，凡是结因的法门你都不适合修。不适合并不等于不能解脱啊，照样成就，照样修行，照样成就，照样解脱。
那我
比如念佛求往生不是很好吗？
能明白。那我想平常我怎么有效的来实修呢？能老师给开解？
我就说了，念佛求往生不是实修吗？这肯定也是实修啊。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好吧。
戚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哈。
你讲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心中心法是不是修一百座之后就必须要加座了呀？就是
两轮，你把这个百座说成两轮。
啊，对，两轮。
两轮修完可以修千座。你要说我想再修一个两轮，当然也可以。再修一个就再修，那也不能无限多，一直多也不能那样。再修一个就再修一个，两轮修完，永不多三个道。
就是两轮修完之后，是不是一坐就开始要坐四个小时？
那不见得，那不一定。
哦，不一定是吧？
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说修完两轮必须就停四个小时，没有这个要求。
哦，可是我看老人开示里就是说，两轮之后就是要加坐四个小时，然后到六个小时。我感觉好，
你得看清楚老人，你得看清楚老人的开示是必须吗？是鼓励呀、啊，鼓励你那样，并不是必须。你怎么理解成必须了呢？
哦，那我以为是必须的。
你以为是必须的，老人开示那个意思没有必须的意思。
哦，那也就是说后面保两轮之后，后面千座之后也可以就一坐两个小时哈。
我们不这么说了吗？每一座不得少于两个小时，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就这么说的。说不得隔日不休，就是说的两个小时啊，不得隔日不休。当然多座不限制，延长时间也不限制。它不是必须要延长，不是必须要多。
哦，行。
而是鼓励、鼓励、表扬，或者是鼓动，这两都可以，但不是必须。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青老师。
你好，老师，我呢是那个百座才第五印，也就是第二天吧。这个打坐的时候，我呢是刚打百座，打了第五印的第二次，在打坐过程中呢，常常自己不存在。
常常自己不存在了。
然后呢，我生活中我也会感觉我不存在。
这个说的好
啊，最主要的是一个时间的不存在。我觉得呢，第一我不会累，第二呢，我是眼睛越打越亮，跟这个跟空和无是不是有联系？我常常我觉得自己不存在。
你以前都修什么法？
我没修啥，我就是以前从净土过来的。然后呢，我那个小东老师的观完顶以后呢，我不敢上心中心，我就在打那个六字大明咒。打了一年，到了这郭老师呢鼓励我算没事，好，真的就算算，真的是很简单，不难啊。好，感觉这还是有一些境界哈，这个境界也有。但是我打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呢，头三个月呢是眼泪一直淌，到了后来呢就是身子没用，最后呢是两个手前面还有手，但是手也没用。那我有时候我还是会回到我自己来，但是我感觉到在生活中也好，或者说打坐也好，我就觉得
他念不念咒
啊？
他坐上了念不念咒？
念啊，就六字大明咒是六字大明咒，现在是心中心的咒嘛？
你只管念吗？
那对啊，念。但是我觉得它跟空和无是不是一个道理？而且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觉得对我来说，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在，没有那种感觉。特别是时间的概念是不存在，
什么都不存在。
我就感觉时间就不存在的，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就是人们会感觉，比如说两个人打坐，比如说你打了两小时，很累很累，我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呢，就是生活中我做任何事情，
那你不是打坐打两小时吗？
对，我就是就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做某一件事情，我不会感觉到我这一天下来我很累，我不会累，没有累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
管啊，你坐上资管吃肉嘛？
对，吃肉。我就是生活中我也是也会经常会吃肉的。
生活中坐下，
但是我想的说，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跟空和无。
我们说的空是本来空，
跟它有联系吗？因为我不懂啊，我不敢在千座旁边说话，我只是有问题问你的。
是有个空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辨
可能，
这个我不懂，因为我对理论上的东西一无所知。
你住在这个空上，你认为它可得？你今天拿来说事儿，要把这个空讲出来一个什么意思？
对，我就是我常常是空的，是不是好事？
你还是
是不是好事？
住在这个地方不是法好，
但是它存在呀、
啊。对呀、啊，那不还是有空？
那个就是说我有这个现象的存在啊，
存在就不理他嘛，
是不理他。我问他，我问你的就是是好还是不好？
哪有好不好？你坐在那就是不是对的，坐在那有个空。
但我自己感觉哈，对我的
你那个感觉也是，
对我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哎呀，你那个感觉也不理他，
不理他。
对呀、啊，结果是给我。
实际上我说的这个大部分讲的是。坐下啊，
坐相是光照，发现妄念来了就断
啊、
你坐在这个铺上，你本身这个地方就不应该住，不理
是不理他，
对呀、啊，还要拿这个空说事儿。
你这些改变呢、啊，就是因为你修了心中心的改变，你觉得各方面很轻松，你现在先继续的修，先别考虑工程问题啊，
有什么工程问题？
啊
你们完了是吗？
啊，完了，接着没吃吧。
好好好。
认为好还在，还会受到一定。
那个十一岁的孩子可以，他刚才着急上麦了，已经。十一岁的孩子可以灌顶千座吗？想和孩子一起修。
我的建议是，
嗯，
你最好是不要耽误他的学习时间。他是他的学业完成之后，参加工作之后再说修行。
嗯。
我不建议在学校上学的学生打坐修行，我不建议这样做，太年轻，他还没有确定的心呢，他要不要求解脱，他不到考虑那问题的时间呢。
对，那个我们家小孩的郭老师去广州时候也灌顶了，灌完顶之后，郭老师当时问他说你修不修啊？他说我要修。啊、嗯，然后郭老师说你家小孩不错，还要修。回去我问他，我说你修不修啊？他说我学业很忙啊。那小孩他不定性啊，不定性。我说你也好意思跟郭老师做那个承诺啊？嗯，
学业完成，
嗯，
参加工作来成了家了，就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再
对对对，
他上学期间最好不要建议他。
出家吗？
对呀，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发现出家吗？还有这个事了。现在还有这样，
他现在不出家也不
成家，也不成家。
对对，
有这样的，这样当然可以。
对，
你得看人呢。这样的人其实现在并不是太少，
很多、啊、老师啊，
也不出家，这不是太少。
是的，是的，
也能修行。
这已经答复您了啊。那个，因为现在聊天的那个区域有60多条信息啊，你就回复个一就好了。老师最近打坐念咒，老师突然一惊炸之类的，不知道咋回事、啊、
有这样的现象，别在意这个事儿，不用在意，不用理会，不要紧的。
好，老师回复你了啊，回复。
别在意了，别当个事儿，就是别把这当个事儿。
嗯，修莲花印时每次都会有延时，请问是什么原因？
延时啥？
就是
时间长。
延时。
啊，
延时、
哦、这个不是太多，但这个现象是有的，别在意，不影响修行，不要在意这个事儿。
齐老师好，我们讲吃素能吃鸡蛋吗？
这个有争论，特别是现在这个现代化的养鸡场没有公鸡，那个能吃的舆论方向更盛一点，因为它不是生命，它软不出来小鸡，说不能吃就是因为它能孵化出来小鸡还算有生命， 你可就这一个说不能吃，它有道理。但是现在的现代化养殖场就不养公鸡，根本就不可能孵化出小鸡，他就认为能吃，他也有他的道理。实际上你说哪一个对啊？反正争论还没结束，还在争论着呢。也就是说，吃素包括不包括不吃鸡蛋，这个在争论，没有一个结论，现在还没一个结论。
寺院现在有的寺院它也是吃鸡蛋，有的寺院不吃鸡蛋。
对啊，这不就是在争论？整个佛教界不管出家在家都在争论这个问题，都在有就是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关于鸡蛋这个事有不同看法。干脆你要是真正是啥，这不吃鸡蛋又怎么了？哎，这就是再也不存在这问题了啊！应该不应该吃不存在了，那还存在这问题啊？这个争论不参加了，这个争论，干脆就不吃算完了呗。
就是说，在这个吃鸡蛋这个问题上有争议，
有争议。
争议，他们主要是担心不能成就。
因为吃了鸡蛋，
那个一般都不是在成就上说话，都是这个问题，鸡蛋算不算荤？都这个问题，实际上啊，说荤，那个荤是草头啊，葱蒜酒芥这是荤，肉不是荤，肉鱼肉是腥，是不是？从来葱蒜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素啊，是蔬，不宜蔬食，随缘是素，这是我们祖师的观点。你注意，我重新说说啊，葱蒜是荤，这个鱼肉是腥。菜豆是蔬，随缘是素。菜豆就是蔬菜和粮食，就这个。菜豆是蔬，随缘是素，随缘就吃素的。比如释迦牟尼化缘，不管人家给肉不给肉，他是化了缘就吃，那就是吃素的，他就是吃素的。
随缘，
他没有分别，没有看见那是肉。对，提婆达多要跳出来，这就是跟佛都不同。佛是化缘给啥吃啥。不认为那也是有什么有荤素啥，不认为有这个区别。
那你现在就是吃肉跟随缘，每一个桌上都有，每一个饭都餐餐吃素啊？
那你就不吃呗？没有反对你不吃了，能反对你不吃就好啊，你不吃了。
不随缘吗？随缘。
但是你别去攻击那一个吃的人，也可以啊。但是他不吃肉边的，你也别攻击他。我们只管我们自己不吃就不吃了嘛。别人如何咱们不去关心不就行了吗？
齐老师你好。
你好。
这个人有分根气好坏是吧？根气。
根气。
肯定是有的。
有那根气不好他是不是。
根气不好的也能成就啊，只要努力修行就行。不过费劲多点。比那根气好的费的劲大点，并不是不能成就。根气好不努力修行他不成就，根气不好努力修行照样成就。这个根气不好的能成就，根气好的不能成就的事也存在。要假如他们都一样修行，当然是根气好的成就的早，当然是如此
啊。还是有根气，
应该个人修行啊，
还是分根有根气的啊。
根气是有的，这个是有的，并不是都完全一样。但是成就不成就不取决于根气，取决于他努力修行不努力修行。
我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成就不取决于根气，取决于是不是努力修行。
好，明白了，谢谢。
根气肯定是有的，咋不会有？人有三六九等吧。
特别建议你上麦跟老师聊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到你聊天区，你说你啥都不要了，你只要一个见性，别的啥都不要。然后他问齐老师的问题就是他，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自己的情况，一千做内多学学教理能不能帮助认取，还得肯离相才行是吗老师？
他说这个我都听糊涂了，说多学学教理是，那多学学教理就学教理没有什么错，你联系见性干什么呀？那是学理论的呀，通达佛教的教理教育，这个也有必要啊。
他可能比较着急、哦、
联系成就干什么，都不是修行啊，那是学习，那是他掌握理论，在这个范围内他牵涉不到修行啊。修行是什么呢？念佛参禅修密打坐，就这些，这是修行。学教理就是学佛教的理论嘛、啊、也不是没必要啊，也有必要啊。通达教理教义也很好啊。
周师兄在不在啊？周师兄你说的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 是他在聊是吗？我看一下下面，不方便开麦，听到了，谢谢老师，就行啦，就这样了啊，不着急了啊。
打坐那个参禅
指的修行，修行不是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是不是？
参禅指的是，
参禅是禅中的修法，念佛是净土中的修法，修密是密中的修法。就这个我就说，或者是按净土的修法，或者按禅宗的修法，或者按密宗的修法，都是修行。
老师再问一下。
啊，你好。
我就之前是修密的，就是每天念一些简单的咒语，现在也还念的了，这个和清净心打坐不影响吧？
那我这么说吧，你念这个的和不念这个，这两种人都能修心中心法，我这么说话。
不影响哈，好的。
我没说影响不影响。
嗯。
其实影响不影响在你自己。
对。
同样的两个人一样，一个人影响，一个人不影响，在你自己。
好的。明白了，我觉得不影响。然后我就白天吃肉，晚上打坐。
他实际上我都觉得他都没必要修心中心法。你那个修的好好的，你修的管他，理会他什么心中心法，理会他干什么呀？你原来修得很好，你何必去再理会一个心中心法呀？那不把你原来的他咋说都是耽误事啊？多一个心中心法不耽误你的事啊？
可是我就莫名其妙灌顶了，然后就需要修了呀。
顶了就可以不修，灌完顶也可以不修，算了，不修了。任何法门，任何法门都需要一门深入，哪个法门不需要一门深入啊？就你原来修的法门，他也需要一门深入，你管他心中心法干什么？
想学打坐吗？正好他就是打坐的。
想学打坐也需要一门深入。
打坐就是帮助能静下来。
啥我都没听清。
静
啥？
心静下来，老师就是心静，心静静静的，就想要这个。
静，静，心静，心静，没事没事。
心静的话得多修点啥？
没有，我就是事实上我确实是心静了，然后白就是不管坐上是怎么样都不平静，但我白天非常安静，就是白天非常这个，就是说感觉自己非常好。
我听到了，说这个情况我听到了。
有师兄问吵架的时候还好吗？
你跟他抬杠了，听他说话。
听到了吗？
那师兄，那您吵架的时候心里还清静吗？
那人家都不吵架。
基本上不吵架，但也有也有，就是说我觉得我情绪特别波动的时候，我肯定是有什么众生了，我会这么想。
所以说我有众生干扰了众生
人。众生这个词啊，有时候是它这个含义是精灵鬼妖。我们说众生的词是说的芸芸众生，不见得是精灵鬼妖。但是有个地方说众生，它就指的就是精灵鬼妖这一类的。
咱们说的众生是跟佛相对应的。
对对是对对对是，但是有的地方说众生就是指精灵鬼妖能附体的那个，那个就叫众生。有这样的。
那心中心的传法老师都号召大家念不中隐形的众生。
对，
大家都要这么干，
就是说，比如说你，我感觉到被众生干扰。
所有的心中心法传法老师都是这一个观点的话，那么心中心就不存在了。
对，
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要不存在了，就这样。
说过，他们有念头。
那如果这样子，你把金刚砂全
好，这个念咒，他还要吃饭睡觉。他都不用念咒，他吃饭睡觉又少了很多众生，你看看。
这个众生就精灵鬼妖的意思。
就是传染方法。
这个没有因素。
对，
那老师从哪教他们学生就
那老师那个直接
就
邪
不邪？那人家也说的有鼻流呢。那个咒可能起这法，不是光度这些人的，我们这些，哎，今天不讲，众生嘛，
众生嘛，对对，
专指
有这个说法，对他们
说专指。
好，接下来那个梁平儿问齐老师，请教一下打满千座明心见性是什么境界？
学习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一开篇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就那个境界，一二三四五五条，
嗯，
就是略论明心见性，开篇明心见性的意义五条，就这个境界。
对，第一个问题，老师让你看那个略论的五条啊。第二个问题，到了依地菩萨境界还是解悟啊？依地菩萨是不是解悟？
不是依地，出地跟解悟连着，出地。说到地上就是证悟，哪来解悟啊？那都证果了，证到地上菩萨了呀。也就是说，暂通别圆，通教的初地，那个讲他的境界，就跟老人讲坚性的境界基本上一致。所以我们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系的说的坚性，那个境界是哪个境界啊？通教初地的境界，暂通别圆，通教初地的境界，这就是坚性这个。
哦，
我们老人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习气都出尽了，那就是通教八地的境界。要是众生度尽了，那就是佛的境界。
那老师问一下，那原教，那原教的话，他是学了那个《法华经》《楞严经》，比如通了以后，他就到了七地以上的菩萨了。那是不是把这个法华？
你说这个原教七地是哪儿说的？是说什么问题的呀？
是说那个受持《法华经》的人，或者是你就是懂了他，能受持他，能讲出来给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阿赖耶识的菩萨，那就是相当于七地以上的菩萨。那是不是
阿赖耶识是不退转位的意思啊？
对，是不是比心中心法的这个级别高？
不是，他的你在说意思，他不在级别。阿赖耶、阿赖耶识像这些都是不退转位，就这个意思。阿毗跋致啊，有阿毗跋致、阿赖耶识都是同一个词，都是这样。这就是说的不退转位。退转位呢，一般理解为通教八地，这么理解。但是呢，他是说，就是这个到了八地就不会退转，不到八地，七地、六地、三地都会退转。但是还有一个说法，他再退不到初地以下，那么初地也是不退转位。他总退不到初地底下。这个说退转是指的啥？指的下一生。你今生挣到了七地，没有挣到八地，下一生很可能六地，不一定是保持你那个七地，这就叫退转。这个是隔生说的退转，是隔生说的。但是他再退不到初地以下，也就是说初地也是阿弥陀佛，也是个退转。
通常相当于原教的道性人，
不道性人，通教跟原教差太多了。这性位你都性位啊，原教的性位啥？通教的究竟佛才到原教性位。高贵还不到性位，这个都不到性位，都已经成究竟佛了还不到性位，所以这藏通给人这个教义啊，这个以啥为以啥以经为主，因为有的经典是原教，有的经典是通教，有的经典是藏教。你看，要通教的讲出地的境界，跟原教讲出地的境界那是不一样的。通教讲的就没那么高，原教讲的有什么？这样说，原教讲出地是你们非常熟悉，楞严经、楞伽经，这都是原教经典。那就是原教的经典，就是讲的那个出地，你看看那个出地那个境界，那哪是能梦见的啊？那高啊！
正得无所有地，
楞伽经并不是原教经典，楞伽经不是原教经典。那这个也是有人说他就是通五教，楞伽经通五教。
那老师就是把《法华经》楞严经这个原教的一些经典看完以后，看明白以后，境界就比心中心这个见性以后高了吗？
两个不同的东西比较，一个是两个，一个是教理教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清净境界。教理教义和清净境界哪能相比较啊？都不能相比较。
不是即正即悟即那啥吗？即悟即正吗？
是啊是啊，那也不能比较啊。
也不一样。
对呀、啊，我说不能比较是。你这一边说的是教理教义，另一边说的是实证境界，这哪能比较？他不是
联系在一块儿去吗？记不清原教的初地可以同时分身反戒， 不能说是本，不是。同时，
为什么满月做佛？那是那那那说的那文呐。
不是咋说的？
翻开经典查吧，人家的经典啊。
对，他可以从无量寿菩萨世界去听法，去弘法，你根本做不到。那你做？
明教的徒弟，他们天台宗的祖师都看不进去了。如果按照天台宗这样唱教，当中别圆。那
现在别看下雨，现在不冷。
那徒弟这不就看见啥样了？愣眼睛愣嘴，真讲不出徒弟。你放开今天瞧瞧，今天梦见不能那个境界高着呢。那哪会？那不是仅仅一个见性，哪能跟那相比啊？
那徒弟是欢喜的嘛？是欢喜
的，那一定都叫欢喜的，不管啥叫。只要是出的都叫个欢喜的，啊，欢喜欢喜，
是这回事。我记得清了，楞严经还有什么三十二义无身是吧？你都可以亲近众生，我们什么都算不成，对吗？
那我们观照观照就到了，可以。
可以修成通度的。那个究竟性，
就关照，
对啊，对对对，
有教义是这样说，但是有的教义也很简单的。
刘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边习俗是，如果父母过世了，都是要守灵在边上直至出殡，那这样就没办法打坐了，这样迁坐算断坐了吗？
这个他说这个话，我经历过呀。
嗯，
我父亲就是在我没有完成迁坐的时候就在意了，照打他随便说啥说啥，也没人说啥，刚好没人说啥，那是像棺材边就不能打了，照打，那时候我就那样打了，也没人说啥。
对，
并且还有人小声在估计啊，他说别去影响他，还有说这话的，对，不怕的，
你去说吧，什么意思？
哦，那个齐老师，他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的那个两边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他是设想的，我今天才迁坐第十年，没想过
他是经历的，
对，
不耽误打坐，咋能耽误打坐？除非他不愿意打，那是自己的事，他不打那是自己的事。
都不是问题，还有一个，
师兄问，两位老师好，修心中心有大半年时间，这段时间出现头痛，随着打坐时间越长头越痛，我想应该是和我这个打坐姿势不对造成的，我打坐是有低头的习惯，想
我。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它不适合修心中心法，我这么认为的。不适合修心中心法可以修别的法门照样成就。
老师说你不适合修心中心啊，你可以换别的法门啊。吴汝轩这是转的。齐老师，我前两天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假象，身体健康平安与否都是假象，至道无难，唯险拣择，都是人们爱憎选择分别的问题，就那么一分钟，有空中花水中月，一切都是影子的体会，可是一两分钟后又打回原形了，小悟无数次，大悟十八九，是不是就是这么反复的历程呢？
这都不叫悟，他这是打妄想啊，这悟啥？
反复的打妄想，
打妄想。
嗯，啊，这个没有。那啥时候念慈氏咒？
看哪？
那个老师有个师兄问，他说那啥时候念慈氏咒？
你要是愿意生兜山内院，就念慈氏咒。
嗯。老师回复你了啊，相遇
吃肉往生斗山内院。
师兄问，助妄想尽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对这两句不清晰，请师父开示。
这是四句，
哦，
确实不起妄念，于助妄心你不熄灭，助妄想尽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是四句，他只说了两句。
老师，
这四句有专门的文章解释，还是搜索一下吧。
讲的四种随顺觉性，
对对对，
菩萨随顺觉性啊，如来随顺觉性，
实际上很明显的意思很解释啊，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不明白吗？明白吧这个话？然后第二句就对第一句加，就是从反个方面加上说，就是加上一个意思，一诸妄心你不心灭，你看看刚说不起妄念，又说一诸妄心你不
心灭，
这不就住到妄想井里了？
嗯，
那第三句又问第二句，就是中央将军不加了职，就是说不加了职。还有第四句就是与无了职，这不加了职吧，不辨真实。因为什么呢？诸王相景不加了之，不了之王相真实现前，一定有个真实现前。天不念就是见性，就这个地方。真实就是佛性的又一个名词，叫真实。真实，这个佛性它好多名词，这就叫真实，也是佛性的名词。不变真实，你无了之不变真实。其实简单的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进来，见性也不可得。这怎么说啊，见性就是也不可得，见性可得吗？见性也不可得。
我给你讲个特好玩的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寺院，不是佛心寺吗？然后也是在一个小县城里，我们就发动新中心过完千座的师兄附近的广东的这边去那边给大家讲金刚经，那些人通过了解之后，他们说我们新中心的师兄啊，想法就是两句话总结，讲了这么多，第一句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第二句佛性也不可得。
有道理，有道理，是是，
谁是高水平啊，老师高水
平，王姓祖师
好厉害，你
听这么多师兄讲，讲来讲去就这两句话，
不用再听了。问齐老师，不是说百座后永世不堕三恶道吗？
是、
啊、还是要两轮百座，
永不堕三恶道，是的，打完两轮。那个当时啊，老人在里间，我在外间说这个事儿，我就说啊，好好打坐，你就是打完两轮，下一生就不堕三恶道。我这么说的啊，哎，这打两轮，那下一生就不堕三恶道。老人听见了，从里头出来了，他说：“你说的不对，就是说不是下一生，是永不堕三恶道。”这么说的，
永世不堕。
哎，打完两轮，永远不堕三恶道。老人说的。
那有些才打了一轮的，
是不是？其实啊，我们就是应该跟那个三恶道结缘，三恶道跟咱们就是没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因，他咋能多只受那果呀？因果因果，我们可能造三恶道的因吗？你说杀人了，厉害了吧？杀人了，下一生被杀，你还是人，不堕三恶道。人所谓阳，阳所谓人，生生世世仍在缠缚，你看看堕不堕三恶道啊？来回杀。并不堕三恶道，这一个呀、啊，堕三恶道那是极恶的人，我们不是那一类人，我们都不应该堕三恶道，这就说我们这一群人就不在那流里，就不在堕三恶道那一群人，就跟那没有关系，就那个，哎，对了，不对，是不是这么说吧？啊，说攀不上也行，攀不上。
你们以前碰上过一个人，我都不知道。后来
他跟
我说，
他
说他
是
坐过牢的，给我吓坏了。他说后来他那个朋友都叫他，
他
就在这里事，但是他只有这些人，他只有这些朋友，
但是他说他就是下不去手了，他就是刚修百座，是那个什么，修刚修百座没
过。上这事的人要肯修心中心法，
嗯，
他以前的坏事他就下不得手。
哎，
以前他能够下了那个手啊，能够起那个心，后来他就下不得手，
对，
心变了。
对，
究竟是修心。
对，
这样的心态跟三恶道是不相应的，不可能做三恶道。三恶道坏着呢，不是都会，你理解都不好理解，不相应，跟那个心不相应。
师兄问齐老师，我在修千座，现在快700座，最近一个多月上座念头多的很，心烦意乱，胸口很闷，怎么办呢？
坚持打坐修行，就这么办，不理会他乱不乱，只管坚持打坐修行。
韩师兄啊，老师回复你了啊，不理会，只管坚持。这个兄问齐老师，千座360座，现在加坐0点开始或者半夜1到2点打4个小时，身体出现红疙瘩痒，打不好不熬夜就好了，这个是正常现象吗？谢谢老师。
要假如不打那么多坐，还会不会出这个红疙瘩？关键就在这儿，如果不打这么多坐就不出现了，那你就别打那么多。要假如不打就做也出，那跟打坐没关系啊，你就是不修行他也出红疙瘩，那赶快去看医生吧，要赶快去医院看医生吧。
好，那个回复的啊，这个大家之前的问题因为累积了好多啊，听到老师答复的你在那个聊天区你回复一下啊，回复个一，老师我的肩膀有时疼有时不疼，想问问老师怎样调理一下，这个问题
不
该问啊，
我不懂治病，
不该转，嗯。 我看看啊，
治病的、预测的、还有超度的，像这些我都不太懂，这类问题别问我。
嗯，
老师，
这个还。
啊，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达摩祖师来东土的时候说，拿的狼切经，说是持土众生和狼切经天下应。我们好像现在是提倡说是先减压，说容易开悟。那么我们这个东土众生到底是和先减比较容易进行开悟呀，还是和狼切经？
我没有听懂谁的
心经，翻译弄起来。
翻译翻译。
谁知道？
我不知道，我没听很准确，没听懂。
你再说一下，陈师兄，你为啥提这个心经啊？一个又提那个，为啥把这两个做对比啊？
有的吗？
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是我们持土众生从这个心经上面大多就能可以开悟。但是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带的是狼切经，好像说持土众生和狼切经很相应。那么到底哪个经和我们这土众生相应？
你不会误解为某经可以，另一个经就不可以，不会这么误解吧？我认为是俩经都不可以。
哪个经都不可以啊？
不可以，我认为是俩都可以。
没问题了，师兄。
那现在好像假心经的多，假狼切经的少，好像
都可以。
现在就是讲法的时候讲狼切经的，好像看到的不多，狼切经也多了。
也都可以，不就说都可以了？这跟多少有啥关系啊？
啊，好的。
好，老师，我是问，他就刚才问那个，就是异地菩萨那个，他问的是打满千座明心见性，是不是到了异地菩萨的境界？
就是我们就是老人所说的明心见性那个心态那个境界，跟教义里通教出地是相接近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就说打心中性修心中要开悟了，就相当于证到了通教出地。他是根据这个相当于，是相当于，并不是我们学教学到了通教出地。并不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境界是来源于禅宗，禅宗的开悟见性来源于这个地方，跟教下的出地并没有联系，没有联系。但是呢，他这个心态的对这个心态的说明啊，他就接近教下所讲的那个通教的出地的心态，就相比较是契合的，是这个意思。他这么说就是通教出地这么说的。
那个说的就是他刚打心中心，然后他怕他父母就是出殡的那个啊，就是然后他说也是在边上陪着也打，也是陪着也打是吗？老师，
我不明白陪着也打。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那个那棺材边呗，就是陪着打守灵的时候陪着打。
陪着谁打呀？
陪着过世的父母打，应该是这意思啊。
当然可以，很好很好很好。
嗯，这种情况有的很多见的，师兄。老师，上座时候总会想吃的，属于贪吗？
他属于不属于贪要啥紧呢？属于贪不属于贪要啥紧呢？是，但这座上不能和他那随便吃东西的，想着吃也不能吃。
师兄问秦老师，我想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除了每天修心中心法外，不持往生咒，只念阿弥陀佛可以吗？
当然不是，别说那个不持，持往生咒也能，念阿弥陀佛也能，修别的法门也能，这样就先这样说吧。这个你听说过这个三大部没有？藏密三大部听说过没有？
藏密三大部，
金刚部、莲花部。还有哀藏部，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修莲花部的任何一法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莲花部的那修法多着了，那种修法多着了，修任何一法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仅仅这两种啊，太多了，修法太多了，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些经就说的读这个经，然后你这个修行了之后的话，那部分就你发一个盲
往生西方。
然后那个永明延寿大师曾经说过，就是各宗派呀、啊、他们的这些往生的，他们都有，各宗派都有往生的方便。永明延寿大师说过，嗯，有一些经典也说过，其他的宗派他比如说他读经，然后他修行的功德回向，他发愿往生，临命终时也有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去接引，就是咱们汉地也有，不是非要就是一定是念佛号这一种方式往生。
那是方法多着呢，都可以往生。阿弥陀佛与我们这众生有缘呐、啊，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这远的了呀。你看看经历多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哎，有世界名曰极乐。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有多大，你知道吗？这就不简单推导出来，从小世界推起，一直就认识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银河系，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就跟一个银河系，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那么远，那有边没边，你能想象得到不能？念佛能到。就念佛就能到，与我们这众生有缘，还远着嘞。比如说那个地方，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就一个系银河系这么大。这个是这样，是从世界这个定义推导推导，就知道有多大了。有日有月，日是发光的，像太阳一样；月是不发光的，就像地球、月亮不发光的，它都是反光啊，并不是发光。太阳是放光的。有日有月，就这一个体系就叫做一个小世界，这就在佛经里称为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就称作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又一个名称就叫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个，是乘坐乘法做了三次。也用我们现在数学语言，就千的三次方，千的三次方，这么多个日就是太阳啊。这个就是这样说，发光的发光体千的三次方个，巧到哪儿了？现在用现代天文望远镜观察银河系恒星有多少，恰恰就是千的三次方个。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娑婆世界就是银河系，跟现在天文学观察的吻合，就是银河系。我们有人认为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地球上哪一块，太小了，哪会是啊？娑婆世界大着呢，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三，从这向西过十万亿个这么多，然后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多远啊，远着呢，但是念佛就能到。
老师，他说的是过十万亿，我记得是佛土。
佛土啊，那就是佛土、啊。
都是佛土，那中间经过的也都是佛土，
都是像这样的。这个一个银河系就是一个佛土啊，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
嗯，
这就是这个娑婆世界，所谓这个佛土的名字叫娑婆世界。有人说娑婆世界是哪一块？差呀，差太多了，娑婆世界大着嘞。
哎，
再
问一下。那个就是说，那个娑婆世界中间有个须弥山，就是我们那个像那银河系那个看不见那个。
日月在须弥山腰。
哦，日月须弥山。
山有多大？日月都在须弥山腰运行，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么大，你应该能看见的呀，看见了吗？
嗯。
所以这就须弥，你得知道啥意思。须弥是音译，翻译的音呢、啊，没有被意思译过来，就是音译。要是记忆叫做妙高。微妙的高，高远，既微妙又高远，既微妙又高远，那么它就不是普通的山。要我的理解，所谓须弥山，其实就是指的我们现在天文学上所说的引力场。
就是
在须弥山腰是什么呢？引力也不远，引力也不远，也不近，也不低，也不高，也不低，高了飞出去了，低了就收到太阳里了。这个不高不低正好运行，这就是须弥山腰引力场的正中合适的地方。这引力场要是引力场一加强行了，这地球就跑太阳里了；要是引力场一小，地球就飞出去了。正好须弥山腰正好绕着太阳转，正好。
哦，按照现代物理学的这个概念来说，是不是类似于？
是不是这样对照？我就说须弥山的就是引力场，就说在这个佛教里说的须弥山。在这个 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物理学就说是引力场，就是一个事儿，这是说法不同。
哦，那我明白，就是类似于是像比如说黑洞啊，或者是中间那个银河系，它中间不是像一个圈一样，中间有个中心的那个。
那就更复杂了，那就说的更复杂。我们现在说的都是简单的，简单的，那就更复杂，更不好解释。
因为黑洞它不是一直有这个吸引的整个。
黑洞是只进不出的呀。
哦。
还有白洞，白洞是只出不进的，这是星际现象，星际上就有这种现象。那我们遇到黑洞，要掉进就出不来了，它根本只进不出。
跟这个还是不相关的哈。
相干，这是说天文学的内容，黑洞、白洞有这个。白洞是只出不进，大量的物质向外抛射，但是就没见往里走的。黑洞呢是就往这个洞里，就大量的物质往里进，就没见出来的。大概这两个呀，我想是它有联系的。有进口有出口，我想有这里有联系。
我感觉也是。
是都在你心内。
那这个银河系的那个，它不是看着像一个漩涡嘛？中间那个位置，它
是啊是啊，银河系跟外向看就是个大
圈，也是个引力场嘛？它应该这个。
我跟你说一个，你感觉到熟悉的词吧？那太极图是不是太极图？
哦，对，
是不是？
对对
对，是啊。你看看道教讲，人家讲的也有道理的，有些事。
是。
太极图，你看。
是的，是的，是的。
你
试试。
是你说的黑洞掉进去哪
儿？这样没人知道过，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没人知道掉进去往哪去，并且还源源不断的掉。要说无量劫来掉，它有多大个洞啊？早都该掉满了，哎，它就一直没满过，就这一直往里掉。你看，我想着跟那个白洞有联系，这边掉这边出，这边进那边出。
那我就是我们地球上就是地球那个有个魔鬼三角嘛，它不也是吸引东西进去吗？啊，那个、
小范围的有，
它也有这个
小范围的，你把它理解成海盗也行。
它吸进去，但是过了很有时候，他说过了很长时间，突然又冒出来了，不是什么情况？
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多的是，有。
就我们佛法可能也有一些解释，可能这一块的是吧？
但是你对应哪一个解释呢？你再看看有哪些教义能对应这个，看看佛经。
好的，好的。
实际上啊，只有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跟现代自然科学环环相扣。想那个时候的说人不能理解，现在他能理解了。对，很简单的说法，十方三世，就这一个三世不用说了，这个十方它有上方和下方，像过去人可是不能理解。上方是天，那是个盖子扣着的，地是平的，上方哪会有世界啊？它是天，下方是地，地扣着的，这咱们契合。现在才知道，有了现在这一个宇宙结构这个概念，才能知道上方下方确实有世界啊，四面八方都有啊。这确实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就说是十方三世，他不是要是按古代的说法是说八方，不说十方。八方加上上方和下方就是十方嘛，他不说上方下方，只说八方，四面八方，不说八方。
师傅，那个二祖的那个书上，我看到你他说，好像黑洞就是无明。
黑洞是啥？
无明，就是
比喻嘛，这个比喻也可以这样比喻，这是一种比喻。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宇宙现象。
哦，是刚才说的宇宙线，
无明是心理状态，是这个说的心态，
对，
本不是一回事，
但是
这样比喻也可以。
他那里有讲到说，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以后，就有些人会看到黑洞，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段。
我不会说的看到宇宙这个现象，说的是看到
黑洞，他说可能会有
黑洞是无明吧？
对，黑洞是无明，对，
是可以的。
啊。哦，
借用一下无明这黑洞这个词吧，不是说的宇宙间的黑洞。
但是我当时也真见了黑洞啊。
你说
就说的是我自己，就阿祖说的这
你说的心态啊。
啊，心态，对。
借用了黑洞这个词，
哦，
那个词实际黑洞的词形容宇宙空间的，跟你的心态没有关系，一般是这样。但是你可以借用一下，也是可以的。借用。
哦，好的，谢谢老师。
那个齐老师，师傅，
我签座开始一百多天了，但一直没有入定过，正常吗？
不管入定不入定，也不管正常不正常，只管打你签座吧，不理会他，他什么入定啊正常啊都不理会，这只管打坐吧。
今天就到这边，还有没有问题吗？
回复过了啊，那答疑就到这里了，谢谢齐老师。